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7月29号到8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西雅图海洋节游行大法船获奖。作者：美国西北地区学员。2009年7月25号晚，美国西雅图第60届海洋节聚光大游行在西雅图市中心2.5英里的道路上举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该游行，并以独特的大法船花车荣获最佳创意奖。聚光大游行是美国前10大游行之一，在西雅图每年夏季一个多月的海洋节活动中被称作海洋节宝石。25号晚，30万人群汇聚街头，70万观众的目光关注在电视荧屏前。法轮功队伍以其来自天际的大法船花车和仙女、传统中国腰鼓队和舞狮赢得人们的热烈欢呼。英国地方媒体刊登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故事。英国地方报纸《斯垂海牧卫报》和《瓦特福德观察报》及其网站在2009年7月20号同时刊出记者马特·瓦茨的文章，介绍居住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李女士的父母曾经在中国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同时传达了这一家修炼人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迫害的愿望。华人声乐大赛弘扬正统艺术，宗旨渐入人心。第3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决赛8月2号在纽约曼哈顿格罗德林奇剧院圆满结束，16位决赛选手盛装登台，以高超的技巧、平时的台风，把自己对歌曲与音乐的理解全力表现出来，令观众感动落泪。大赛评委主席关桂敏先生表示，选手水准很高，整体比赛渐入佳境。大赛强调修为，在寻找真正的艺术家，这一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古风悠悠，杨柱宽厚让驴子不叫。作者：诚实。杨柱德性宽宏忠厚，明景帝威登皇帝大位时，他就是景帝宫中的官吏，住在青城，平时因事外出，从来不按规定坐轿子，只是骑一头毛驴子，这样过了几年。后来邻居老人老年得子，小孩听见驴子的叫声就受惊吓，啼哭不止，老人没有办法，只好去向杨柱反映情况，建议杨柱外出还是坐轿子为好。杨柱问他为什么要让自己坐轿子，老人这才向杨柱说明了真情。杨柱的儿子当时在旁边听见了，不满意的插嘴对邻居老人说，你养你的孩子，我爸骑自己的驴子，爱得着你吗？杨柱对儿子讲，大人讲话，小孩子别插嘴。然后对老人说，好，我明天就让驴子不叫了，你放心。老人走后，杨柱的儿子不服气地问，你能让驴子不叫吗？驴子不叫，它还是驴子吗？杨柱笑着说，我还真能让驴子不叫了。到了第二天上午，杨柱便让仆人把驴子牵到集市上卖掉了，从此外出均改为步行。有一段时间阴雨下个不停，邻居家的院墙出现了一个洞口， 雨水都从洞口流到了杨柱家里。仆人打算同邻居评理，杨柱说，毕竟还是下雨天少，晴天多，何必引起争吵，对这事一忍又过去了。有一年，朝廷的金水河上建好了桥，皇帝下诏书命令，推选有德行的人最先从桥上走过。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朝廷大臣们都一致推举了杨柱。
民间传说《雷神报恩》，作者子月。5000年的中华神传文化不仅奠定了人类应具有的道德准则与生活规范，同时展现了大千苍穹多彩的面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更揭示了天上人间对应的玄奇。仔细品味这些流传千古的乡野传说与民间轶事，你会发现人间的施政管理方针、掌管分工、负责尽职以及赏罚分明的法规，全来源于天上的模式。我们常说，受人点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原来，神仙犯了错，也得遭受惩罚，降生为人，吃苦受难，以偿罪愆呢。而且，得当个品德高洁之士，知恩图报。不信，下面这则民间传说就是明证。岳云鹤和夏平子两人从小就是乡里邻居，及长又同窗共读，情同手足，相交莫逆。夏幼年聪颖，10岁就以能文知名于邻里，而月也时刻向他虚心求教，夏则与他相互规劝，续勉不倦。从此，岳云鹤文思日进，声名与夏并卓，可考运欠佳，每试必败，连战皆北。没多久，夏平子身染疫病，一命呜呼，但家贫无法安葬。此时，月竭尽所能帮忙办妥后事。夏身后所遗下的寡妻幼子，月每每按时接济，只要有额外的升斗收入，必一分为二，两家均摊。就这样，夏的妻与子依赖月过活，于是当地的士大夫们月家的赞佩月的一举贤明。月家本身横产无多，又带好友照顾家口，因此家计日窘，濒临断炊，不由得浩叹道，文章盖世如夏平子，尚且碌碌一生而死，何况才思平庸如我？人生富贵须及时，如此中年劳累忧戚的过日子，弄不好比那些短命的狗马牲畜还早走，那就枉来世间一趟了，不如尽早另谋他途才是。于是从此决意仕途，改行经商，才操业半年就大有起色，家境小康。一天到金陵接洽生意，住宿旅社，见一人身材心肠伟岸，筋骨隆起，在自己饭桌四周彷徨逡巡，脸色暗淡，满面愁容。月问，想吃东西是吗？那人却不发一语。于是月招呼他坐下，把面前的食物推让给他吃。这人真是饿坏了，立即手抓嘴塞，狼吞虎咽，顷刻已尽。月又叫跑堂的送来双人份的饮食饭量，马上又吃光。于是月命旅馆主人割下个大猪蹄泡红烧，再弄些吹熟的大饼堆在他面前，如此又吃尽数人份，方才酒足饭饱，起身致谢说，3年以来从没这样饱餐过。月询问他说，看你外表固然是个壮士，奈何漂泊流落至此？回答说，有罪受罚遭天谴，不可与外人道也。问他住家里居住在何处，回说，碌碌无屋住，水上无舟行的到处流浪，清早由此一村落出发，薄暮到达另一处城郭落脚，常年也就如此了。岳云鹤生意谈妥后，收拾行囊退了旅社，整装欲行，那壮士跟前跟后，恋恋不去。月一再辞谢他，请他离去，他却告知，此去君将有大难，我不忍心坐视不管而忘却您那一饭之德。月颇感讶异，于是携他同行，途中几次邀约他共餐果腹，他都极力推辞，说，我一年仅吃数餐而已。岳云鹤一发觉得他是个奇人怪事了。次日雇艘客舟渡江，舟至江心，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滔天，
顷刻间，全船上的人与货尽皆翻覆，月与其他人悉数落入江中。过会儿风止浪平，只见那壮士背负着岳云鹤踏水而出，登上客舟，马上又破浪而去。不久手中挽着一空船而至，扶着岳进入，并嘱咐他握船守护静养，然后再次跃入江中，以两臂夹出沉落江底的货物而出，丢入客舟中，接着再入江再夹货，如此数入数出，食物尽得，列货满舟。岳再拜致谢曰：您对我有再生之恩也就够了，哪还敢奢望何普珠环呢？可您都给办到了，简是货财一样不少，越发惊喜他是个神人。诸事处理完毕，放舟欲行，其人前来告退，越苦苦挽留不放，由于盛情难却，于是壮士答应与越同心协力，共同运货回返。越喜极而笑说：经历这一场灾厄，我不仅靠你捡回一命，而且财物赖你得以保全，毫无损失，仅只遗失一只金簪而已，太不可思议了。其人一听，马上起身想再去寻找，越后悔失言，刚想劝阻，只见他已经没入水中不见踪影。越惊愕良久，正不知所措，忽然见那壮士从水中含笑而出，把手中的一只金簪递过来，对他说：幸不辱命，亲眼目睹这一幕的人没有不惊奇骇异的。越与壮士同归，朝夕相处，日夜共寝，其人每过十几天方吃一顿饭，可吃时食量之巨大，简直骇人听闻。一日又来告别，月依然挽留如故，此时刚好白昼，却变天了，闷热晦暗，大雨欲来，雷声隐闻。月岔开话题曰：深入云间不知是何状态，耳雷又是何物，倘若能有机会到天上瞄他一眼，这疑问就能解开了，是吧？其人笑曰：君欲坐云中遨游，一探天上宫阙，是吗？不多久，月忽然感到极度疲乏，于是伏在床榻上假寐一番，既醒却觉得自己身躯摇摇然，不像在榻上，睁眼一瞅，赫然发现身处云气之中，周身被洁白如棉絮似的云朵包围簇拥，吓得一惊而起，可脚下踩不着地，昏眩摇晃，一如乘舟晕船状态。抬头仰视，满天星斗尽在眉目间，于是怀疑自己正做着梦。仔细审视眼前，那些星星点缀在天上，就如莲蓬中的莲石莲子一般，触手可及，大者如瓮，次些如盆，小的如杯盂，以手摇撼，大者坚固牢不可动，再试试小的，稍可动摇，没那么牢靠，似乎可以摘得下来，于是用力地摘下其中之一，藏入袖中，接着拨开云雾往下一看，则银河如带，穹宇苍茫，而城郭如豆。错愕间猛然想起，倘若已失足，此身何处再得。正惊惶间，忽见二龙天角翻腾，驾着一辆慢车疾驰而来，龙尾一掉头，那车有如牛鞭鸣响般的停住，车上有个注水容器，直径大的用人手合围都得数丈，盛了满满的水，有数十人以器掬水便洒云间。众人正忙乱间，忽然低头发现了岳云鹤，都感到奇怪，岳趁此机会瞧瞧是否有同行之人，这才知道原来壮士依然陪伴身旁，并未远离。壮士大声告诉众人：事物有也，莫惊。然后取来一器给岳，让他泼洒。其实正逢岳云鹤家当地苦旱，于是岳接过器皿，排开云雾，约略对准故乡方向尽情倾注。停了会儿，壮士告诉岳说：我本是个雷曹，即雷官雷神，前些时执行勤务时行雨量有误，被罚贬低红尘三载，今天期限已满，请从此别过。接着拿过驾车的绳索万尺来长，让岳握住末端圆绳而下，岳一看危险至极，大惊失色，其人笑言：无妨无妨，莫怕莫怕。岳如其言照做，只感觉全身飘飘然，瞬间极地，睁眼一看，则身处故居村外，抬头再看， 那车绳渐渐收入云中，不可见矣。此时天象久旱无雨，十里外雨势下了，可积水仅一指来深。独独岳云鹤故里雨水丰沛，沟壑渠道条条皆满。回家之后，伸手掏掏袖中从云中摘来的那颗小星仍在，拿出放置书案上，暗有如实。入夜则此星光明焕发，映照四壁，因此越发的宝贝它，视为家传珍宝，每来家客就拿出来照明设宴欢饮。拿眼正视它，则光芒耀眼，条条射目，眼都睁不开。一夜，月妻正坐对着星时，手里握着长发梳理，忽见星光渐次缩减如萤火，而且离开书案流动横飞。月妻察觉惊诧异常，正张嘴欲喊，却不知咋地，那块星石转瞬间已落入自己微张的口中，使劲咳之仍然不出。接下来竟然发现已顺着喉管吞下肚子里去了。月妻愕然，大感恐慌，奔告岳云鹤，岳亦惊觉神奇。当晚月睡下之后，就梦见故友夏平子来了，对他说，我本天上的少微星是也，你对我一家的恩德念兹在兹，忠心不忘，此次又承蒙你自天上把我摘取带回，可谓深有缘分，所以今生投胎作为你的子嗣，以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月年已三十，尚无后嗣儿女，得此梦甚喜切信。自此月妻真的怀了身孕，等足月生产时，果然光耀满室，一如往昔星时在极暗时一般，因此取名星儿。这星儿自幼机警异常，读书过目不忘，16岁即进士第。从这则传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月下两人的龙情高谊，可以媲美古代俞伯牙与钟子期。这里报恩的不止人世间受天谴的那个雷曹的一饭之恩，还连带牵扯出夏平子报答岳云鹤养家活口的感人事迹。同时这里边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夏平子短暂的一生在岳云鹤眼里是庸碌不堪的，可他的生命却是来自天上的少微星，由此推演，平凡如夏平子都是来自天上的生命，那么这滚滚红尘中的芸芸众生有可能都来源于天上，却不知何故掉到这儿来遭难受罪，也许跟雷曹一样犯错，或者如何如何了。嗯，这点上有不少发挥思考与想象的空间，是一个值得深思与琢磨的有趣问题呢。
苏东坡的轮回转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小莲的千载玉耳之寺、黄州赤壁之后，想起了一位跟苏东坡有关联的同修，我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同时也是对同修的怀念。那是2001年，我在写党的监狱见到他，初次看见他感觉很小，15、6岁的样子，灵秀俊美，一脸的机灵相，一问才知他19岁了，修大法已有5年，是当地的小辅导员，因4次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判刑4年，因为他年龄最小，个头也比较单小，狱中同修都称他小不点。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尘世轮回中的一些经历，下面我把它整理出来。在4000多年前，小不点转生成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圣人舜，又称虞舜。舜是大德之人，虽然他的父亲、后妈和弟弟对他百般刁难，甚至几次欲置他于死地，但舜仍然对他们很好。舜到哪里，他的德性都能感化当地的人，他到哪里，哪里的人都会兴起礼让之风，人们都愿意到他住的地方来安家乐业，渐渐的人多起来了，1年就聚成村落，2年成城镇，3年就成为一个城市。小不点说，他在耕地的时候，大象为他犁田，小鸟为他播种。鉴于这种德性， 当时的天子尧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他，后来把地位也传给了他。舜即位后，天下大治，四海宾服。在家庭中，舜与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非常恩爱。后来舜死于九嶷山，娥皇女英闻讯后悲痛欲绝，一直哭了几天几夜，眼泪流干了，流出血泪来，最后投湘江殉情而死。娥皇女英的眼泪洒在了九嶷山的竹子上，竹子上便呈现出斑斑泪痕，人们称之为湘妃竹。唐代中期，小不点转生成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辉煌的开元盛世。唐明皇前期政治清明，经济文化艺术达到空前繁荣，一时万国来朝，各国都派使者前来求学。后来唐明皇用不正当手段娶了儿媳妇杨贵妃，因此而失德，唐朝从此走向衰落，一蹶不起。再后来，小不点转生成南唐后主李煜，李煜先后有两位皇后，是两姐妹，史称大周后和小周后。后来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周后、小周后的名字和舜帝二妃的名字一样，也叫娥皇女英？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先前的娥皇女英轮回转世。为什么姓周呢？小不点解释说，周乃周而复始之意也。当时在监狱里有一位同修，小不点看见他就厌恶，后来他明白了厌恶他的原因，原来那位同修就是历史上的宋太宗赵匡胤。当初李煜投降宋朝后，赵匡胤多次强姓小周后，李煜是敢怒不敢言，后来写下了千古名篇《虞美人》，后被赵匡胤用毒酒毒死。李煜虽然治国无能，但在文坛上却是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开宋词豪放派之先河，为以后宋词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小不点转生成苏东坡这一世，其艺术天赋在李隆基、李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都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成就，是中华文化史上少有的全才。苏东坡在朝廷政事上和宰相王安石不和，有时戏弄王安石，王安石在所著的《自问》中对赌解释为以竹鞭马为赌，理由是以竹鞭马，马就老实了，忠诚了，故而赌字从竹从马。苏东坡当面细问，若以竹鞭马为赌，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古时上面竹头，下面犬字，通笑。王安石一时语塞，很是尴尬。在监狱，小不点遇到了当年的王安石，还被王安石小小的报复了一下。有一天，小不点和一位同修谈到女娲造人的故事，小不点说，女娲的娲字意思就是一个女神用口对着三界内吹了一口气，就造出了人。那位同修把他一阵嘲笑，并接着讲了上面苏东坡嘲笑王安石的故事。小不点明白他就是当年的王安石。至于黄州写《念奴娇·赤壁怀古》，没有听小不点谈起过，可能他这部分记忆还没打开吧。小不点所扮演的这些历史人物，在中华文明史上浓墨重彩书写了壮丽的篇章。今生小不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父亲是一个大型国有矿产的工人，后来因病退休， 小不点初中毕业后，改大了年龄，在父亲所在厂里上班。娥皇女英，以下仍用娥皇女英代称，也转生在他所在的城市里，都已得大法。娥皇是一位50多岁的中学教师，曾和小不点一起进京上访。女英30多岁，是该市辅导站站长。2000年，小不点和女英被非法逮捕，小不点被非法判刑4年，女英被非法判刑3年。小不点说，在看守所，他经常从门缝看到女英在外面放风时，脚上拖着脚镣。后来一个明白了大法真相的死刑犯，在临刑前，看守所员警问他还有什么最后要求。死刑犯想了一下说，你看这些法轮功，他们都是好人，你把他们的脚镣下了吧。这位犯人被执行死刑后，看守所才把所有大法弟子的脚镣解除了。2001年，小不点被送到了监狱。2003年，监狱同修在一次集体绝食后，我和很多同修被转到其他监狱去了，小不点没有转走。出狱后，我打听到小不点在那次事件中被加刑3年，监狱认为他是那次绝食的发起者，并把小不点在小间1平方米宽的小屋里关了半年。几年后，我结了婚，跟妻子讲起这些事，妻子说她在女子监狱听说过女婴非常坚定，已经出狱了。那些包夹常对妻子说，看见你就想起某某某，指女婴，也像你一样文静，也像你一样坚定。如今已分别6年了，小不点也应该出狱了。虽然不知他近况如何，但我想他一定在证实法的路上兑现着自己史前的誓约。
诗歌原地读同修轮回故事，作者证明。万载千世苦轮回，大戏声声我是谁，莫指往昔荣与辱，携手精进救众归。小重山感怀，作者荣华。风雨飘摇一系间，重阳千万里隔心难，灵神端坐五更寒，思虑重极目往西山，血日照尘寰，彩霞欧路远，望相关，胸开随意弄琴弦，心如玉含笑踏歌环。得逍遥，作者得宽。学法心意静，破执身更轻，无思也无欲，忽闻鸟对鸣，清风拂面爽，细照一身金。逍遥世间走，何须入山林，无为人从容，有法心自定。大劫大道解，众乱一念清。街上行，作者心梅。漫步凡街边，行人似流川，笑迎问声好，陌生消瞬间。慈目化心锁，心非不在观，娓娓道真相，三退不受权。闻者回眸谢，心花善果天。无题，作者月涌大江。苏云淡月几点星，晚风微雨一溪灵，碧池映出横斜影，山清水清心更清。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家庭教育，从孟母三迁想到的。 归去来兮。孟母三迁讲的是他小时候的事。孟子幼时丧父，母亲没有改嫁。起初他母亲带着他住在离坟地很近的地方。每当有丧葬的事看到时，孟子与小朋友就跟着学。母亲一看不对就搬家了，搬到一个屠宰场附近。孟子就跟着小朋友学屠宰买卖之事，他母亲一看还不对，于是又搬家了。这次搬到学校附近，孟子于是跟着学诗书礼仪之事，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当然，社会各行各业多要有人来做，并没有歧视其他行业的意思。这里只想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一下，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小孩子，分辨能力不够，又好学，看到什么都要学，就像一张白纸，画上什么就是什么了。或者说就像一个容器，装上什么就是什么了。那环境，那教育会造就他的观念、人格，包括好的和不好的。所以孔子在《论语》里说，礼人为美，意思是要住在有仁者的地方，这样自己受到好的熏陶，至少也会有点人气。老子在《道德经》里说，居善邸。现代科学研究发现，人的思维、记忆、意念、想法、观念、意识等，人认为是精神的东西，其实以电磁或化学物质的形式在大脑中存在。人接触过的信息都会在大脑留下影像，一时想不起，只是找不到而已。人脑中的电磁化学物质，它是物质存在，但却代表着一定意义的精神概念。就像一个人的思想以文字、墨水、颗粒等表达出来一样。说白了，人所能认识到的精神，无论以何种形式表达存在，它都必须以物质为载体。从微观，更更微观看，它就是很多很多粒子的集合。如果说精神可以脱离物质存在，那才是真正的唯心。所以如果一个人对不好的事物观念接触多了，都会在大脑留下不好的影像。如果意志力不强，是非不清，犯迷糊时，就容易被其主导，迷失了自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固然可敬，但毕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居多。所以曾参说，三省我身。孔子在大学里说要修心养性。如今大陆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以及家庭环境实在令人担忧。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充斥着暴力，甚至成人的内容，那个画面非常变态，很多的怪兽、魔鬼很是丑陋，音乐也不祥和，有些小孩甚至很喜欢看成人剧。现在的大人总怕小孩长大了吃亏，要小孩学得尖一点、圆滑一点，希望他八面玲珑。学校里各种低俗骂人的话泛滥，孩子们学得很是有味，暴力充斥。幼儿园里打架时都要拉帮结伙，小男孩动不动说要杀了你，礼貌用语可能仅限于拜拜了。家庭、社会、学校都在灌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总想盖过别人，为了表示自己行，非常嚣张。有小孩说为了说自己比别人好，说我要上就没人会看某某的表演了。家长对小孩的承诺经常不兑现，久而久之小孩也就不诚实了。现在的社会已经这样了，我不知道将来的中国会是怎么样的中国。中国本是一个讲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礼仪之邦，自从中共这个西来幽灵窃权之后，破坏了传统文化，灌输了其假恶斗的斗争哲学，国将不国，礼仪之邦已荡然无存。人们一直希望他能改良，也有有识之士加入他，希望自己取得权势后能改变他。这些人不是被同化，就是难有作为。事实上，只有解体中共才能恢复传统， 才能恢复国人的道德秩序，才能恢复礼仪之邦。同胞们为了下一代，为了中华的未来，让我们摒弃中共，退出党团队。
真相信函，是毁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写给教师的话，作者一竹。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中的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作为师者的职责：传道授业解惑。传道，那就是传人间之正道。人间正道是什么？说得通俗一点，那就是道德，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曾经是一种道德的同义词，代表的是正义、知识、涵养、不趋炎附势的社会形象。今天中国的很多教师从小接受的是中共党文化的洗脑教育，被要求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也就是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即使那个道理讲不通，也要努力按照党的要求。所谓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歪理邪说，反过来再把这个歪理邪说传授给学生，而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丧失了个人的思辨能力，从而自觉与不自觉地沦为中共的工具，思中共所思，想中共所想。笔者就遇到一位教授政治的教师，之所以要把政治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那是中共特色之政治。笔者跟其详细地解析了中共之恶，最后他却说，我不能听了，再听我就动摇了，我还得指望教这个挣钱呢。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他说知道，但没办法，还得按照书上的去讲。悲哉，中国的教师由于一场文化浩劫而成为一个被深深伤害的群体。也许回顾那段历史，内心依旧隐隐作痛，然而在颤抖的屈服之后，却又用另一种柔软的方式伤害着整个下一代，而自己或是浑然不知，或是冷漠麻木。因为中共的邪恶之极，我深深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痛，然而不能因为被同情与理解就可以放弃良知，就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甚至连知其不可为都不知道了，只做一个传声筒，而且是传播谎言的传声筒。不是想指责这些教师，因为那实在是中共之恶极所致，但想一想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称誉，作为一个教师，我们究竟对人的灵魂做了什么？是净化还是污染？站在那个讲台上，面对那么多双求知的眼睛，面对那么多幼小单纯的心灵，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我们究竟给了他们什么？是启发了他们的善念与良知，还是种下了仇恨与谎言？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的灵魂是否还保有纯洁与高尚？对于自己所做，我们的灵魂是否能够安宁？当人生回首之时，我们真的敢说，我无愧于人师吗？法轮功被迫害已经整整十年了，给了我们十年的思考时间。十年中，您是已经明白了真相，还是对真、善、忍三个字仍旧讳言？是照本宣科的给学生一个中共的污蔑的答案，或者是已经敢于站在正义的一边？作为知识分子，您应该深知正义终会战胜邪恶的道理，而一切邪恶最终都将面临正义的审判。如果那一天到来，当您被拷问，在这十年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十年间，你都做了什么时，您将如何回答呢？ 希望您的答案不是我也一直在替中共传播谎言，因为那样做您不仅害了您自己，也害了您的每一个学生。那么这十年您的所作所为也就不是毁人不倦，而是毁人不倦了。中共的历史是谎言编就的，而教师是以口谋生，常言道祸从口出，谎话说得太多，害人害己。所以我也想借此提醒一下我们的教师们，不要在中共的迷魂汤中惹祸上身，不要让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毁在你的手中。要知道善恶有报，绝不是虚言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